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创世纪》38章。当你读完38章，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反应和疑问？为什么在37章和39章插入了犹大和他玛的叙事？那为什么在圣若的家庭当中有如此败坏的事件被记载下来？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环境中也听过许多恶的事情，比如红黄蓝的幼儿园事件，还有各类的碎尸案件。但是38章与今天许多事件不同，犹大是圣若的子民，他玛也是，他们是弥赛亚的祖先，耶稣基督的先祖，上帝的子民，怎么能够发生这样的事情？淫乱、乱伦，失去了道德。我们生活中许多事情是可以接受的，也有许多事情是不能接受的。能够接受，是因为这件事情没有低于我们的底线；不能接受，这件事情与我们的标准极为不符。我们透过38章要来认识神是如何看待这样的事情。我们会发现神使用人的罪恶成就救赎的应许。假如上帝不是以恩典来对待犹大、他玛，是什么样的结局？假如神以律法主义的视角，如何会处理这件事情呢？那一定会弃绝犹大家，因为他们家里面没有一个义人，他们所做的事情简直令上帝的子民跌掉眼睛。如果神对犹大吹毛求疵的话，那救赎的应许就会转向另一个支派，或者犹大和他玛的事件会从38章把它抹除掉。我们盼望圣经多记载一些良善的、励志的、感人的与上帝的属性，比如圣洁、良善、公义相符的，多记载一些清洁的事情这些比较美好。而38章令人不安、露骨、罪恶滔天，可以说是妇女乱伦的事件，令我们不堪入目。也有一些圣经学者批判圣经，说有太多地方不太道德。我们的头脑被罪蒙蔽，我们希望圣经呢不要记载这些令人不安、罪恶滔天的事。我们被罪恶蒙蔽之后，我们也希望家丑不要外扬尽量把自己、把家包装得更完美。我们特别喜爱四处宣扬我们家里的优点、成就和美好，把家里一切的罪恶、不成熟包装起来，把它隐藏起来，尽量不让大家知道。从外面看整个家是繁荣的、昌盛的，实际整个家是凋零的。打造这种虚假的幸福、充满梦幻的家庭，其实是典型的律法主义，因为我们认为丑事不能够外扬，丑事不能给人带来益处。圣经呢，致死我们这些完美的想法。圣经记载圣徒各类的罪恶，反而更让我们看见神的恩典超乎我们的理解。 如果在三十八章我们只是看见了啊道德的沦丧，却忽略了上帝的恩典，超过我们所能理解的，我们就没有真正的读懂圣经。我们还记得重复一句话，你可以在创世纪的事件当中发现上帝恩典的脉搏。上帝的恩典超过我们所想，超过我们所能认识和理解的，甚至我们一生都在不断地去探索，去感受上帝的恩典。三十八章上帝把这样的事情记录下来啊，就是要教导我们，使我们晓得他的话语是全备的、真实的、是正直的，也使我们晓得他的恩典是浩大的。他使用了败坏的人，他赐下基督，舍弃属天的荣耀，把一群罪恶滔天的家族拯救出来，并且也在这个罪恶滔天的家族中出生，取了真实的人性。没有任何一本属灵的传记像圣经如此客观，能够彰显上帝的圣洁、公义、真实。任何一本属灵的传记或者伟人的生平，他都无法与圣经相比。人是有罪性的，罪性会使人在写传记的时候会保留罪恶的部分，把它隐藏起来。圣经截然相反，每一句每一个字都是神默示给作者，是绝对的真实，没有任何的隐藏和保留。我们读属灵灵的传记会感动，但是对圣经这样的事件有的时候反而缺乏了感动，这叫本末倒置。如果我们读到这样的事件却不能感动我们的话，我们去读属灵的传记反而我们会被感动，其实这已经是我们灵性的衰退。圣经更可以感受上帝恩典的脉搏。三十八章一节，那时犹大离开他弟兄下去，到了一个亚杜兰人名叫希拉的家里去。犹大在那里看见一个迦南人名叫舒雅的女儿，就娶她为妻，与她同房。犹大为什么离开他的家庭，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可以晓得犹大的这个家里面是不幸福的，因为雅各他有偏爱这个家里有争执、有较量、有这种宫斗虽然拉结营死去，但是这个家里的问题还是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雅各的偏爱把其他的儿子们视为没有价值的，过度的宠爱了约瑟这个家总之他是没有幸福感的。为什么离开我们不太知道，但是有一点，犹大离开不是背离他的家庭，而是背离了上帝和神的应许。神应许他们要住在迦南地，他背离了，他进到这个迦南地，融入了迦南人的生活。他应该在应许的那个地方能够与这个圣约的家一起生活，但是他融入了迦南人的生活，在迦南人中找到了密友、妻子还有邻居。这样的一个行为正是亚伯拉罕和以撒对他们家庭所担心的事，因为在应许之地，在这个蒙福之地，上帝要赐给他们的地方，他们也无时无刻不面对的试探，这个试探是混居、同化，变得和周围的异教环境没有两样。你看到犹大的这个行为就知道，犹大的这个行为已经受到当时文化的影响，与这个妓女发生关系，这都是当时的宗教文化。 圣约的子民啊，被同化，做事方式、生活方式啊、欲望的影响，皆都与当时的迦南人没有什么区别。你也会发现，以色列的历史就是被迦南的文化这个同化的一个历史。他们有假的敬拜、社会的行为啊、恶行，这些的效法都遭受到上帝的审判，在士师记也是如此。犹大离开他的家庭，离开了圣约的这个群体，换言之离开了教会，很快卷入了假敬拜、个人的恶行啊，欺骗这个他的儿媳啊，找妓女啊，社会败坏的行为啊，在犹大身上显得淋漓尽致。当你看到犹大离开他的兄弟，离开圣约群体，他整个的信仰生活是一路下滑的，他留下的都是罪的写照。首先第二节，娶了迦南女子为妻，三到十一节，不养育他的儿子们，他的儿子们犯罪，遭受管教，咒诅而死。他又把他的这个坏的想法，这个交给他的儿子。所以说，这个犹大的生活是败坏的。十一节你看到他儿子的死，他又把这些的这个过错归给了他们，而没有看见他儿子本身啊是恶的。到了十五和十六节，你又看到犹大这个性生活极为的放荡，就是以为他玛是妓女，因他蒙着脸就与他发生了性关系。到了二十四节，假冒的正义。二十四节说，过了三个月，有人告诉他玛说，你的儿父他玛做了妓女，且因行淫有了身孕。他玛说，拉出他来把他烧了。他看见儿媳妇有了这个身孕，他认为那是淫乱的、不洁的，他却没有想到他自己随随便便和女人发生关系，和妓女发生关系，其实他本身也是一个淫乱的，却看不见自己的罪。我们看到罪的可怕在哪里？罪就是奴役，奴役了犹大，奴役他整个的家庭，他整个家里可以说没有什么良善啊，都是这个邪恶的。罪的可怕就在于此，人犯了罪之后还感受不到自己已经被罪奴役，人被罪所掌控，还感受不到自己被罪掌控，还认为自己是自由的。我们会说罪能把我们怎么样？我们看不见罪拿着这个凶器来威胁我们，但是罪它的力量是不可以忽视的。罪掌管了犹大，控制了他整个的家，整个家里都活在罪的笼罩之下。所以当你说罪能把我怎么样，你看看你的生活，看看你的平时的表现，你所想的，你就知道罪的能力到底有多大。你会说谁的能力更大，这是事实，谁的能力超过罪的能力。但是你要知道，对于我们人性的软弱来讲，在罪的面前我们常常是失败的，在诱惑面前是没有能力的，不是我们掌管罪，是罪在掌管我们。创世纪告诉我们说，罪呢伏在门前，罪好像有位格的存在，凶猛的存在，它是有能力的，它是找机会啊，把这个人给扑倒，撕咬他，咬断他的颈项，让这个人完全被罪所操控。所以在三十八章你看到犹大将来要成为耶稣基督的先祖，弥赛亚降生的支派，可是犹大的生活呀， 真的是败坏的。我们可能会说，犹大都不如我的道德，他怎么会成为先祖呢？怎么会成为弥赛亚选中的那个支派呢？神的恩典呢，超过我们的想象。那他玛呢？他玛的遭遇呢，是更加令人惋惜的。他在这个家里遭遇了许多的女人没有遭遇的经历。他嫁给了长子尔，这个尔呢犯罪作恶，在上帝审判之下死了。所以很年轻的时候就丧夫了。在当时有一种社会的习俗，一个人没有生育死的时候，其他兄弟要和死了丈夫的那女子结婚，为了给死去的兄弟传宗接代，有这种祭代婚姻的制度。这种目的呢，是为了存留维系扶持死后无子的兄弟家族，而其他的兄弟呢，应该以怜悯牺牲和对待兄弟的爱遵守这个义务，所生的孩子呢也是可以合法的继承已死父亲所有的权利。按照这种习俗呢，就与二子俄南同房。这个但是呢俄南呢却不尽责任。这个不尽责任不是单单的个人问题，而是破坏了神的应许。神要让犹大成为一个众王的支派，而且将来耶稣基督女人的后裔要透过犹大的支派而降生来到这个世上。所以俄南所做的恶事，他就是蛇的后裔，抵挡女人的后裔来到这个世上，所以神也审判他，他也死了。所以俄南这样的一个行径呢，不想留下后裔，他就是蛇后裔的表现。三章十五节，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这种反复的征战，反复的对抗，在圣经也是反复的出现。那么犹大呢，就把一切的祸患的起因归给了他玛。犹大认为我的这个儿子们死去，大儿子死去二儿子死去，都是他玛的问题。这是人的想法，人的问题就是把问题的责任归给别人，看不见自己的问题，更看不见自己家庭的问题。人在对罪的认识上绝对不聪明，往往是愚昧的、瞎眼的。推脱责任是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的天性。人所有的问题往往都是看不见自己，不能够觉察自己。犹大在这里就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给了谁归给了他们。在这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常常出现这样的问题，把责任归给自己的配偶，归给自己的这个妻子，归给自己的丈夫丈夫看不见自己的问题，妻子看不见自己的问题，也看不见自己孩子的问题。我们会说，孩子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为什么会如此的，从哪学来的，总要把责任归给别人。其实看不见自己的孩子也是生来就是罪人，他不是跟谁学自然就会，他本来就是恶的，所以他去说恶的话语，做恶的事情，他是很自然去做的，因为他里面本来就是有罪性在中间。所以不是孩子跟谁在一起或者不在一起的问题，这是一个次要因素，最主要的是什么？孩子他本来就是罪人，他对罪的这个喜爱就像一个物体抛出去自然下落。我们今天在家里也是总是抱怨自己的丈夫没有担当，妻子不够贤惠，那为什么没有看到自己自己没有让妻子有顺服的理由， 自己没有，让丈夫可以看见自己有顺服的美德，总是推脱责任。犹大的问题就是推脱，看不见大儿子的恶，二儿子的恶，反而看见他玛，认为他玛呢是一个不祥的女人，来到家里把我大儿子咒诅致死，我的二儿子咒诅致死，看不见罪，罪已经蒙蔽了他的眼睛，使他看不见罪。所以家里的争吵不是因为丈夫本身的问题，也不是因为妻子本身的问题，而是因为自己的问题，自己的问题才会争吵。所以人的问题是推脱责任，被罪蒙蔽了眼睛，活在这个虚假当中，假象里面，看不见本质的问题。犹大就采取了措施，以欺骗的方式保护了第三个儿子示拉，骗取他嘛，说你先回家吧，老三呢还小等他长大了以后再说，这是一个缓兵之计。他玛后来发现犹大不兑现承诺，他就采取了冒险的行动，就是把自己打扮成妓女的样子。犹大看见呢，就与他同寝，发生了这个性关系，他玛就从犹大怀了孕。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证明了犹大的不义，他没有按照当时的婚姻的制度把三儿子也给他玛，给这个家留下后裔。他玛比犹大更为有义，是因为他玛遵守了当时的婚姻制度，而这个婚姻制度也与上帝要使用犹大支派有很大关联性。从这个角度而言，他玛比犹大更为有益，不是说他玛是个义人，他玛也采取了不当的方式，他不是义人，但是他比犹大更为有益，尽到了当尽的责任。那么他玛就生了两个儿子，一个是谢拉，一个是法勒斯。我们看到结尾，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到了三十节忽然间就结束了，生了法勒斯，生了谢拉，就停止了，不太明白这个故事忽然开始忽然结束，没头没尾，其实它是有头有尾的。为什么要通读圣经？就是不要去错解圣经，不要忽略圣经其他的章节和脉络。如果不去通读圣经，按照自己的性子挑三拣四读圣经的话，没有办法发现圣经的奇妙所在。只有通读圣经，从创世纪一章一章读下去，一章一章学下去，会发现圣经的奇妙超过我们的想象。整本圣经1189章，环环相扣，内在的关联性奇妙的把它勾画在一起。当你读到新约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奇妙的计划，会发现38章不是没头没尾的，它的这个尾太长，它埋的这个线太深，如果不好好的思考去研究的话，无法发现38章是多么奇妙的一章。到了马太福音一章的时候，读到家谱，你就会晓得38章与圣经的关联性。马太福音一章呢，记载了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那里写到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亚兰，亚兰生亚拿达，亚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从拉合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生俄贝德， 俄未得生耶西，耶西生大卫，你又晓得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经过慢慢的发展，经过上帝救赎历史的展开，他马成了大卫王的先祖。再经过数个世纪的发展，他马被记载在马太福音的家谱里面，作为耶稣基督家谱中一个妇人。他马是这个社会啊，可以说是曾经那个社会底层最绝望的，没有未来的，没有儿女，受虐啊，被弃的寡妇，有什么盼望？人生的灰暗，嫁一个老公，老公死去，老大死，老二死，老三不肯嫁给他，他是一个被弃绝的，没有希望的一个女人。就好像四福音当中的税吏和妓女一样，没有希望，彻底的绝望的人生。但是啊，上帝介入了，给了他莫大的恩典，使他成为了弥赛亚的先祖。这是不可思议的，这是美好的画面。上帝的恩典让一个在社会底层最绝望的人成了在历史中被上帝子民常常提起的一个女人。她嘛是瑕疵品，其实我们也是瑕疵品，这个瑕疵品严重的受损，不够完整。但是耶稣基督来不是找完美的产品，而是找瑕疵品，她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当耶稣基督亲自走进历史的时候，他选择的罪人令人无法接受。你无法接受他拯救犹大和他玛，你无法接受他与法利赛人完全不同的路径。他进到税吏家里，他传福音给妓女，因为看到耶稣基督的选择与这个世界决然的不同，恩典与我们的想象是完全不一样的，颠覆我们的观念。当耶稣基督与罪人同席，传福音给妓女的时候，我们会看见恩典胜过了我们应得的道德报应。罪人不应该享受恩典，应该享受与道德相应的报应。犯罪就需要受代价，犯罪就需要遭受审判。但是你会发现在圣经当中，恩典超过了一切。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因着耶稣基督的到来，可以说耶稣逆转了犹大当初对他玛所做的事。犹大把儿子死的这个问题啊，他的罪归到了这个他玛的头上，为了维护自己的清白，维护家族的清白。但是耶稣基督却担当了他们的过错和羞辱，把所有的过错、所有的罪与他一同钉在十字架上面。我们可以说，耶稣挪去了他玛以及我们身上所有的罪，使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得到接纳。当耶稣永远挪去我们的罪，挪去我们的咒诅的时候，我们就欢欢喜喜进入上帝的家，在那里得到神的疼爱和保护。当你真的明白这一章的时候，你会惊讶，上帝的恩典居然让这样一个没有希望的家庭，甚至在这个社会都被弃绝的家庭做了奇妙的工。上帝用他的画笔使这个家增添了色彩，因为福音恩典临到了这个家。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我们自己，我们都绝望，我们看别人的家庭生活也绝望，我们说这个家还有希望吗？丈夫不像样，妻子不像样，孩子还不像样，我们的律法主义的眼光太严重，我们无法以恩典来看到一个最不行的家庭当中，在恩典中也是拥有希望的。38章告诉我们，如此不堪的家庭，在上帝的恩典当中也成为了可能性。如此绝望的他玛，在神的恩典中也重新得到了义的遮盖，全部的罪都被挪走。感谢主，我们今天想一想恩典，恩典超过我们的认识，超过我们的体验，超过我们的理解。我们常常领受恩典，其实没有体会恩典，没有以白白的恩典去对待那些比我们，或者你认为比自己更不如自己信仰生活的人。神的恩典是让所有的认为不行的人、不可能的人在恩典中成为可能。耶稣来的目的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让瑕疵品在恩典中变成合格的、完美的产品。我们就是小有瑕疵的罪人，在耶稣义袍的遮盖之下成为了完美的人，穿上耶稣的义袍就变得完美，被神所接纳，如同这个犹大和他玛一样。恩典总是给我们希望，无尽的希望。我们的想法就是把别人扔到井里，把别人扔在这个世界的边缘，我们的想法与恩典决然不同。要理解恩典，我们的生活就会充满盼望，对别人充满忍让，充满宽容，充满希望，因为恩典总是给我们希望。天父，来感谢你，说我们透过38章看见你恩典的运作，看到恩典的色彩，看见你使这个破烂不堪的家成为了重要的支派，使我们看见你使绝望的他玛有了希望，让他的人生有了色彩。主啊，你的恩典总是奇妙的，令人惊讶的，无奈是我们的眼光肤浅，无奈是我们不懂恩典。主啊，我们太可怜，我们总是看不见希望，我们对自己看不见希望，对别人也看不见希望，我们的眼光没有恩典的流露，我们的生命当中没有恩典脉搏的跳动，无法体会恩典。主啊，使我们透过38章体会恩典，体会你的奇妙，体会你不断的施恩，让这个破烂不堪的家成为了重要的支派，成为了耶稣基督的先祖。主啊，你的恩典真是奇妙甘甜，求主让我们去体会，去感受，去经历。上帝啊，救我们，让我们不断的尝一尝恩典的滋味。感谢主，奉主的名祷告，阿门。